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呢是2015年7月31号了，那么星期五，农历是6月16。那么8月3号呢，就是下个星期一呢，就是我们观世音菩萨的6月19成道日。好，希望大家多多念经，多多吃素。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喂，师傅你好。
你好，
请问师傅，心灵法门的经文教念版光碟里面有许多经文，这个光碟需不需要像经书那样恭敬保存？
所有的经文都要恭敬保存的。好了，
对不起，等一下。喂，师傅。喂。
啊，讲啊。
啊，请问师傅。
听不清楚了，声音太远了。
听不清楚吗？
声音太远。
哦，好的，让我大声一点。
啊。
请问师傅，心灵法门的经文教练版光碟里面有许多经文，这个光碟需不需要像经书那样恭敬保存？像过去都是在确定人们，在不确定人们是否会恭敬保存的情况下，就结缘给人们。如果他们结缘回去后，随意丢在地上或各自在家里杂乱的地方，请问是否会有孽障？请师父开示。
不恭敬啊，不恭敬，不恭敬菩萨就有孽障了。没有办法了。
哦，明白。这样，这个
你也不能因为他们不恭敬你就不发呀，经文你还是要发的呀。
所以我们发的时候可以怎样提醒他们吗？
没有办法，你讲归讲，讲了之后他乱发，他以后倒霉那是他的事，就跟法律律师跟你讲一样，你要遵纪守法，警察跟你说不要闯红灯，你要闯红灯，你被罚款被抓起来，跟他有什么关系啊？好了。
哦，好的。如果我们有提醒的话，他们乱放，那个就是他们自己。
他们的业障，他们自己背了。
好，是明白师傅。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现在因为很多人都可以网上下载那些经文跟那些教念版，就是网上用手机一边念经一边学佛，这样的方式可以吗？
可以的。
因为我们现在网上度人都是尽量给网上的资料佛书这一些，如果他们真的需要，我们就会寄书给他们。
你给网上的资料也要给我们的资料，你不要去拿人家的资料乱给，听得懂吗？
就是网上我们自己师父的书。
那个可以的，那不要问了，可以的，这种也是问题啊。
这样可以的。还有一个就是刚好的师父，今天我就问到这里。
好，谢谢你
师父。
好，再见，
拜拜。
喂，你好。
喂，你好。
喂。
哎，师傅好。
你好。
哎，哎，师傅好，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
啊，谢谢。嗯。
哎，那师傅您稍等一下，我把问题拿出来啊。嗯，是这样的。嗯。好。人缘差受人欺负，是前世造了什么因？有什么方法可以增加自己的善缘？
就是什么被人家欺负啊？
人缘差，人缘差，
啊，
人
缘
差，
上辈子没结善缘呀，你看看这辈子有很多人就是看见人家就白眼，看见人家就不开心，看见人家就哎呦嘴巴里一翘讲人家不好，那么下辈子嘛他也还就是没有人缘的呀，
没有人缘的，
自私的人也没有人缘的呀，上辈子太自私了，这辈子没有人缘的呀，
没有人缘的呀。没有人缘，那怎样增加自己的善缘呢？这就是
广结善缘啊，你要对人家好，笑嘻嘻，多帮助别人。
嗯，好的好的。再请教师傅，什么样请教师傅什么样的修行算苦修行呢？像我们工作忙，没有时间念经，为了节约时间，每天要挤出时间来念经，这样算不算苦修行呢？
一点点，不算苦。其实苦修行的意思就是你自己要感觉到苦了，那你就是苦修行了。你自己没有感觉苦，那你不算苦修行。很多人在农村，他天天打工啊，啊种地啊，他没有觉得自己很苦。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师傅。嗯，师傅啊，就是说是这个女孩子，不是名字中有这个丽，美丽的丽这个字啊，这个字好不好啊？这个丽字。
荔枝呢没有什么不好，
没有什么不好，
说不能有银字，
不能有
银
字
啊，
银
色的银啊，或者是爱拼才会赢的那种
银
啊，都不可以的啊。还有燕子也不好，燕子不好，
燕子不好
啊。你不要说女人燕子不好，男人的如果有个燕的话，他桃花运就特别高，
桃花运就特别高。
哦，那你说这个强字，男人用这个强这个字也比较好吧？
用
强
字要强字是好，但是问题过分了嘛，太强了嘛，就容易折断呀。
就容易折断
呀。哦，明白了，明白了。嗯，
所以你比方说有的人名字叫志强，有个志气再加一个很强，那这个人呢就容易折断，对不对啊？如果你说比方说最后一个强字当中一个字呢比较软性一点的啊，折强啦，或者比方说三点水一个折啦，
三点水一个折啦
啊，或者就是
啊
什么停啊啊这种都可以，
这种
都可以啊。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嗯，下一个问题，师傅讲放生可以培养慈悲心，消除杀业，还可以延寿。师傅经常帮助同修看需要放生的数量，但是大多数同修不知道具体的数量，也没有参考依据。杀业报三代，请师傅慈悲开示，我们如何根据自己的家庭业报来判断自己需要放生的数量呢？
实际上呢，这个问题呢，就等于你等于问我，师父好人要做多少时间？
好人要做多少时间？
我慈悲心要用多少时间？你问都不要问的，一直做下去。
嗯，对对对。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至于一次性要放多少，对不对啊？啊，那是另外一个概念。
是的，是的。
那么，如果你一次性要放多少，你慢慢的啊，不停的放。啊，自己感觉家里最近舒服一点了，顺利一点了，那你就好好的自己把家里啊感觉到最近放的差不多，可以稍微的适量放了。如果你觉得家里没有改变，
在家里没有改变，
那么你就不停的要放。
哦，好的好的，嗯，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同修在一起交流时，有时会分享自己的梦境或者是特殊的境界，有时可能会讨论要经者所要的小房子的数量，在分享梦境时，是否会动别人的因果，或是引起对别人身上的灵性不满而增添自己的业障呢？那我们如何分享自己的梦境更如理如法呢？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只要有意义的梦境都可以分享，
都可以分享。
其实梦其实对人家的影响，
对人家的影响，
或者就是对别人的什么因果啊，是最多只有1%啊2%了，很少了啊，影响
哦，
一二根本不算了，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上周打通电话的同修山患急性白血病，66岁，这位老妈妈今天凌晨身上发热，感觉是菩萨的加持了，她把之前敛财的钱全部拿出来放生，并且另许愿放10万条鱼，现在正在进行中，每天烧21张小房子，但是对于化疗家里存在分歧，请师父开示，她需要做化疗吗？
实际上他这条命是保不住的，因为他已经敛财了。我就跟你说，我举个简单例子，很多的最近的贪官
贪官，
对不对啊？他把钱全部还出来了，
还出来了，
要不要判刑了？
要不要判刑啊？
嗯，不要判的。
好了，
嗯，
那我已经把钱全还回来了，
全还回来了，
我再做点功德，
做点功德，
缓期喽，
缓期喽，
减刑了。
那师傅，师傅，他那个。他那个很多同修都在帮助他，他的他的子孙还有他的孩子都在帮助他，很感动。师父您，他也在念礼佛大忏悔文，师父您慈悲慈悲大宝。
这个方法呢只能这样了，叫他呢把自己的过去呢做的一些功德啊，还是要跟菩萨讲一下，我度了多少人。而且呢，我这辈子呢，就是要让观世音菩萨，或者让天上的龙天护法真的知道他永远不会再炼台了。听得懂吗？不是一次性的感觉，一定要真的知道，否则的话真的会走掉。六十六本来就是个劫，明白了吗？
是的，是的。他知道错了。
错了，你看看关在监狱里的人都知道错了。哎，不错，他不会进去了。
不错，他不会。
所以呢，师父跟你们讲，你要救他，我们只能尽力
了，
明白吗？叫他家里的人帮他一起念小房子，帮他一起求，
帮他一起求。
你过去看过啊？你看看过去有没有啊？电视剧里你看见的啊？比方说一个皇帝要把某个人宰了，大家成。就是众人一起为他求，那么接下来皇上就赦免了，就给他饶他一命。实际上这个道理是一样，因为他所度的人都给他念小房子，都求菩萨、观世音菩萨让他延寿吧。他是度了我的，我们愿意帮助他能够更好的修行。那这样呢，就是等于把他的罪业分担到下面人身上了。那么接下来呢，可能这条命就救下来了。其实就是把他的罪孽分流呀。听得懂吗？
他的子孙很发心在做。
很不容易的。所以人不能到这种时候，我早就跟你们说了，不时不报，时候未到，钱的事情最麻烦，不要去练呐，练了会出命的，出人命的。已经多少人走掉了为了钱呢？你还不知道啊？
知道。好的，谢谢师
父
慈悲开示。
师父再讲一句给你听听，很多人股票一跌下来跳楼自杀的，他们不是为钱吗？他们不就是钱里边有命的吗？他们一下子死掉了，他们就不是钱把他的命都害了吗？道理一样的呀。明白了吗？
明白。好的，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说功德越大魔障越多，请问师傅，这个魔障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善业所致？当我们善缘越多功德越大，这些善业反而会致使我们功高我慢成了魔障呢？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这个要看的，有的人精神很好，比方说精神里面有这种菩萨的慈悲，那么他的这个魔障呢就不会很多，你明白吗？他主要问题呢，他主要问题是什么呢？他有回音，你的电话有回音，所以我就只能这样在讲的时候我就不戴耳机。最主要问题呢就是说，如果他有魔障，那么然后呢你自己呢就是会让他懂得怎么样用自己的善缘去化解他的恶缘。如果他利用了这些善缘功高我慢，反而助长了恶缘的滋生，那么这个人就是以善换来恶。如果很多人有善业很大，但是呢他没有这种恶缘，他照样不会把他的恶缘化掉，就是照样不会把他的善缘去掉。善归善有善报，恶归恶有
恶
报，明白吗？
明白。师傅，我这边是不是有回音啊？如果有回音，我换个耳机。
有回音。就是你的电话里有回音，我不知道是电话局的问题还是电话线问题。
您稍等一下，我换个耳机哈。师傅，这样可以了吧？
我听听看啊，哎， 哦，还是
来师傅，
还是有，
好，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哎，啊，请师傅开示，当一个人修得越来越好，帮助的人越来越多，如何防止善业变成魔障呢？
一个人修得越来越好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魔？
很简单，
很简单，
一个人往上走，风险会大；
一个人
往山上爬，他高处不胜寒。一个人能够做领头羊，他要替人家
分
担一定的责任。
所以，
一个模范的工人，他就会受到很多人的讽刺、打击、污蔑、造谣诽谤。不要说一个工厂里的一个模范工人了，就是任何一个人的成长都会遭到其他来自各方面的一些魔障。所以一个人的成功在于自己要坚定的信念，在于自己无私的奉献。所以台长说，弘法也好，做人也好，学习做学生也好，实际上都要经历这么很多的磨难。这个磨不一定是讲是一个魔性的磨，是一个磨难的磨。磨难，实际上在磨难当中，问题大了，那么就会出现啊，有魔心啊，磨考啊。但是呢，你这个磨难不经过，你是成不了一个坚强的人。一棵小草能够长成一棵参天大树，靠的是风风雨雨的啊，这种啊坚强的他自己的啊这种啊成长过程，经历风和雨，照样自己长得很坚挺，长得自己挺拔，那这个人就能够度过很多人间的魔障。所以一个人越学得好，越会被人家讽刺，越学得好他的压力越大，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希望学佛的人要懂得，困难是暂时的啊，麻烦也会过去，只要自己坚定自己信念，好好学佛，好好的啊学佛，爱国爱民，好好的努力，在家里要好好的爱家，爱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爱老师，爱同学啊啊，你这个爱世界和平，爱国家兴旺，你这个人一定会好起来的。不管什么事情，只要努力去做，不要怕别人给你一点点啊讽刺啊打击啊，你马上就退转了。那这种人是经不起风雨的小草，他很快就会被边上的杂草都会淹没。所以能够成为青松的树，他是经得起风吹雨打的。就是这个道理，
好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就是学佛修心大如大浪淘沙，有的同修信心不足，意志不坚定，听到外界不实言论而生心退转，我们怎样做才能让这些同修坚定信心，不生退转心，从而挽救其慧命呢？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这个呢是很难的，因为当一个人升起信心很容易，坚持是最难。一个人发心容易，恒心难。所有的人现在已经尝到生活的苦头了。结婚的时候结婚容易啊，这个啊，两个人长期的和睦相处，保持这个婚姻那是很难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很多人为什么现在会离婚？因为坚持不下去了。这个是一个通病，这是人的一个毛病。每个人都有这个毛病，坚持的时候啊，开始的时候，哎呀，很发心，到了最后一下子退转了。这种人是经不起考验的。怎么样让他保持慧命呢？第一要看他的根基。所以有些人根基不稳的，被人家一说，马上。啊，就啊，转这个转那个了，他本身就没有好的根基。第二，你要靠着自己坚强的毅力，你要坚信自己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想到的事情，而不被别人的造谣诽谤所影响，那么你才能自己坚持这个家庭的在。 如果一个老公
听
人家
说
你太太在外面有男人，你回来就跟他吵架，回来就打他，你想一想这个家庭很快就没了。如果一个太太听说老公在外面有什么什么什么外遇了，回到家里不问青红皂白就怀疑他，暗中监视他，看住他，时间长了，这个老公真的会跟他感情疏远的。所以这些问题就是损人慧命的问题，要坚强的让他坚持信心。当人生出一些不好的念头，或者听到周围有一些不好的声音的时候，自己要把很多的良心拿出来看一看，我做的对不对，我现在这样是不是啊为家里好，为孩子好，我是不是应该怀疑他，我自己认识的人我对他很了解，为什么我要听别人不认识他的人去讲他不好呢？我的先生跟了我十几年了，为什么人家讲他不好我就要去相信别人说的话呢？难道我天天跟他生活在一起，我不知道他好坏吗？我为什么要去啊怀疑他，去啊去谴责他呢？这就是一个人的智慧。所以耳朵更软的人修心很难坚持，耳朵更软的人婚姻很难坚持，耳朵更软的人很难自己会有所啊造诣，就是一生会有所创造。所以你去看任何一个企业家，他们不会听别人的，他们拼命的自己在耕耘，他才能成功啊。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的，两个人在谈，碰到老朋友在马路上谈，一个人说我已经换了五次工作了，我到今天还没有出成果，在城里，在班级里的时候，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朋友，大家都说他像乡下人一样，他就是在农村里边默默的耕耘，他成了一个农民企业家，他成了一个科技研究家，人家已经出成果了，成功了。就是这个时候有一个瞎子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两个不知不觉的走走谈谈，一看，哎，这个瞎子不见了。为这个瞎子怎么会走得这么快呢？为什么他会比我们两个人走路还快？因为这个农民的企业家告诉他，因为人家一心一意的去追求往前走，就是他看不见，他也达到了目的，他走出了低谷，而我们就是在迷茫，在天天的混浊自己每一天的怀疑和自己对自己的不信任，对别人的不信任当中虚度了我们的整个的时光啊。这样你才不能成就，才不能成为一个很有造诣的人，能够一辈子能够修出成果的人呐、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嗯，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有其他法门的师兄上天上去问心灵法门的事，从观世音菩萨那里得知，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化身之中有一尊专门关注心灵法门，心灵法门适合身体不好孽障重的人和清修的出家人，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吧，是这样吗？
实际上并不是三十二尊的，观世音菩萨所有的法身，
三十二化身之一、
观世音菩萨三十二法身全部都在关注心灵法门的，因观世音菩萨的自己的原生都在关注着心灵法门的，所以你们想想看，你们想想看就知道，那是台长的能力，能在这么短短的几年让这么多人学佛念经嘛？昨天我在看到一篇东西，一个人说，我过去啊喝酒、唱卡拉 OK、玩女人啊，我吸过毒，我打过爸爸，我做过多少坏事？他说现在我做了多少好事，我天天念经，我怎么样？他说你们还要怀疑吗？这是一个什么法门？他能够让我从一个这么恶的人、这么坏的人变成一个这么好的人，还要怀疑吗？所以现在的人有没有智慧？听别人讲一句话， 别人诽谤你一句话，你就能去跟着人家跑，去相信别人。所以现在的社会，信邪不信正。很多人真的是这样，很可怜的。自己好的时候，哎呀，菩萨保佑啊，心灵法门真好。等到自己听别人一说，马上就说心灵法门又不好。他们是不是修心人？他们有没有良心？他们有没有对得起观世音菩萨那种慈悲心啊？他们自己好好的叩心自问一下。你们自己想一想了，观世音菩萨花了多少心血？你们以为这是台长的功能？我没有啊，我跟你们一样，那是观世音菩萨的加持，才能让全世界这么多的上千万的我们的学佛人才能一起念大悲咒心经，才能离苦得乐啊！这些人不应该好好想一想吗？难道一个自己有深有体会学佛学得这么精进的人，就随随便便被别人讲几句话就退转了？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听得懂。师父真的是很可惜，
看都不要去看那些东西，一看就把你思维看坏掉了。一个好好的学生，只要去看一篇不好的东西，网上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好东西，把孩子很好的女孩子看的就变成一个很浪荡的放荡的女人呢？不能看的这些东西啊。
对对对，师父，现在你看孩子们都很多，孩子都在打游戏看言情小说，真的是怎么这个社会怎么就是有些人。
你说说看，为什么我们的国家现在在推崇这个传统文化教育啊，儒家思想啊，就是在把他们救回来啊。现在网上太肮脏了，什么乱七八糟都有，连很多的官网他都可以放出来这种很多的边上那种图片啊，这种东西。你想想看，这怎么办呢？那些孩子看了之后会想入非非的。
是
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哪有这些东西啊？我们看不到那些下流的东西的。现在的网上到处都是下流的东西啊，你能相信他吗？
是啊，还好我们的国家在弘扬中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在挽救我们的这新的一代，挽救我们的人心呀。
对了，过去提倡学雷锋，现在提倡我们学习孔孟之道，中国传统的仁礼道德呀。现在的人怎么不学好啊？就是因为他们学了坏了，所以国家才在提倡啊，大家还看不出来。哎，现在人不能恶呀，不能整天说人家不好啊，打击去诽谤别人，这不是我们中华传统优秀的文化之一呀、啊。听得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嗯，谢谢您。麻烦您解个梦。A 同修梦见 B 同修在儿子的婚礼上 ，B 同修穿着一身黑衣服，头上还围着黑纱巾。请问师父 ，B 同修是不是有问题呀、啊？
谁围着黑纱巾？
就是 B 同修，就是 A 同修就梦见 B 同修在他参加自己孩子的婚礼上啊 ，B 同修穿着一身黑衣服，头上围着黑纱巾。
哎、麻烦了，婚礼之后一年当中，他的妈妈会被拖走了。就 B 同学会拖走了。
哎呀，哎呀，你看这个 C 同学还是梦到这个 B 同学的儿子结婚的新房子，他 C 同学走到门口时怎么也进不去，只看见门口有闪着火花，那火花是紫色的。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都是梦到 B 同学的？
都是，全部都是。
嗯嗯，
你赶快问、
就是说，
你首先你问问毕同修过去有没有杀业，第二有没有敛财，叫他好好的忏悔，还能还有机会给他做梦做到菩萨还想救他，如果梦都做不到，突然之间生癌症就走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明白明白。这个毕同修也是真是挺好的、我接触他，我说是你快去大放生吧，你好好忏悔，我叫他去大放生。
对对对，好
好的好的。
师傅啊，借钱给别人是行善吗？有没有功德啊？
借
钱给别人，
借钱、啊、
就借钱给别人、是行善吗？
借钱要看的，你借给他用什么？我问你，你借钱给他，他去吸毒，你是行善吗？你借钱给他，他拿把买把刀去杀人了，是吧？你借钱给他，他去做坏事，你算行善吗？
哦，
就这么简单。
明白明白。
你如果借钱是救急，你是行善；你借钱是让人家动手术，你算行善；但是你借钱给人家去做坏事，你就是作恶，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啊。下一个问题，师傅、啊、家里不是有声音通过就是给房子的要经者把家里的灵性不是念走了，念走了之后如果家里24小时放百人合唱大悲咒，是不是灵性就不敢来了？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应该是的，如果念走之后、家里赶快要放百人这个大合咒。其实这个百人大合咒师傅每天都放的啊，效果非常好啊、我已经请观世音菩萨加持过这个百人大合唱了、我希望你们每天在家里轻轻的放、晚上睡觉的时候轻轻的放啊，对、很
好。
好
的好的，
好吧。
哎，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上一次不是电话中有个人问了，就是我们把亡人超度到天上去吗？就是说是超到色界天、无色界天，但是他们都不能去帮助我们。如果帮助我们的话，就会违反天律嘛。但是如果把亡人超度到西方极乐世界或者是四圣道，那么他们可以帮助我们吗？能庇佑到我们吗？庇佑到在世的子孙吗？
我告诉你，他们到那个地方更不会帮助你们了，因为他们是菩萨了，缘分断了。你们自己这么肮脏、他怎么帮助你？但是要记住，菩萨那个时候的境界不会来帮助你，他是帮助所有的有缘众生，他的境界高了、他不会帮助你一个。啊，你当然了，你说哎呀我奶奶你在天上，你帮助帮助我，他听到了他也是会谁都帮助的，但是呢他们在天上帮不了我们，只有下来，明白了吗？他们的法力不够啊。
好，那如果他们在天上有天力不敢帮助我们，那他们会不会去找观世音菩萨去求观世音菩萨呢？
我问你，很多人不是有苦有难吗？他们为什么有些人为什么不来找台长帮他？为什么？因为有些人怕，
隔着缘。
懂吗？就知道了，缘分都是一样的。你比方说，这个人愿意学佛的，你可以找台长，台长他那师父啊，那他愿意学佛，他愿意怎么样啊？他是一个很好的，他度了很多人。那你还你有功德可以跟台长讲啊？台长说好啊，我帮他看看，对不对啊？你想想看，你一个普通的人，你说哎呀，我在天上，我有过去的亲戚啊，他现在他的境界不一样了，他不会帮你去啊，为了这件事情，他帮你去麻烦观世音菩萨，你应该自己在人间叫观世音菩萨，比你那个。所以我们这次来的佛友当中，有一个老妈妈讲了一句话，把我逗乐了，大家都笑得不得了。这老妈妈讲了一个比我白话佛法还要大白话，她说啊，学佛学法了。他说了啊，念经什么了？他说没有开后门的了。
开后门。哦，明白了。
想想看，学佛学法，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找观音菩萨在天上去跟他讲，不叫开后门吗？你想想看，我们学佛学法，你学的好不好？最后走的时候上得了四圣道，还是在天界，还在人道，还在鬼道，全部都是真实的考试啊！你的灵魂没有半点虚假的，所以没有开后门的，在天上哪里开后门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啊！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啊。师父、再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放生功德转成福德问题啊，就是我们怎么祈求啊？不是上一次南京菩萨说放生的时候可以祈求化解冤结消除业障吗？这样可以转说这句话这四个字转成功德还是转成福德呢？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实际上你求放生之后，你说啊，我愿意啊，救我的妈妈身体好。我问你啊，你想一想呀、是不是转成福德了啦？
是的，是的，是的。
那么叫功德啦。功德是什么？功德是说啊，我今为汝解经扎，我今为汝放生。 我不贪人间的
一分
一
厘
啊，我今天为了啊慈悲心啊消我的业障啊，我今天为了更好的修行，那你放生为了救度众生，我放生，那你算不算功德啦？
算功德，算功德了。
好了，就这个道理。
哦，那师父这样说行吗？就祈求菩萨保佑我某某化解冤结，消除业障，我要在人间多做功德，救助有缘众生，跟着师父好好的弘扬心灵法门，这样说就可以是这样吗？就是功德了。
这个当然可以了，因为你这样的话你就不一样了嘛。你这样的话你就是完全是一种解脱，是为了救助众生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哦，师傅啊，就是您在节目中，我经常听到说，某个人，你看图腾，说是他身上不是有散灵吗？念多少遍往生咒啊？那师傅，我问一下，那个散灵，小房子也能超度这些散灵吗？为什么你没有给他开小房子的数量，而是招他念往生咒的数量呢？
啊，散灵嘛，就是很小的呀，很小的嘛，往生咒就能解决的呀。还没成为业障之前都是散灵呀，听得懂吗？
哦，
啊，
听得懂，听得懂。
你看看这个里边叫“于一城中成树佛”，啊，听得懂吗？
听得懂。
一城中就是我们在人间的每一个事情当中，啊都有一种灰尘，明白了吗？是这个道理。
啊，明白了，明白。
想想看，小的灰尘用掸一下就可以了，大的灰尘你就必须要清洁，要洗了嘛，对不对啊？
哦，对对对对对，
我今
天
讲、
啊、
这个一波之时，那你也是一种慈悲啊。所以你要把这个境界提高的话，你要慢慢的要懂得，就是我今天放生，我是为了啊，这句话倒是可以讲的啊，我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啊，啊，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这倒是可以讲。你这样讲了之后呢，哎，他的就成为功德了。为什么？因为你今天放生不是为求现在解决问题啊，你是为了消业啊。宵夜忏悔那都是有功德的呀，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那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啊。有一个同修，他就是梦了，就是他昨天梦到，就是早晨做的梦，没有情节，梦里直接在梦中不住的喊摩诃萨妈妈、天灵内直妈妈，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他学佛发生偏差呢？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摩诃萨妈妈、天灵内直妈妈
啊，他可能看见天上的那个仙了，菩萨了，嗯，因为摩诃并不是说摩的摩，它是摩诃，摩诃波罗波言波罗陀罗蜜，它是摩诃，这个摩诃，它是看见一个天上的大的一个菩萨或者一个大的神仙，他就叫他了，他一定是天上下来的，这个没问题的。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他看见他的护法了，护法。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近期就是说是有一个地区的同修说，近期他们有两位法师异常死亡，向他们结缘的小房子，有些师兄非常着急，是不是可以继续用完？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好了，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
你今天讲了非常正好到时候，师父过去讲过没有？我说过没有？这个菩萨也说过，地狱门前僧且多。你知道你现在有多少法师都是在做空的小房子，在结缘给人家赚炼财？我告诉你，两个走掉了吧？还有呢？我告诉你还有呢。
师傅，有一个法师是淹死的，最近。
你现在知道了吗？
现在知道了吗？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吗？你现在知道了吗？是拖下去的。淹死嘛，就是拖下去的呀。
拖下去。哎呀！
我告诉你，还有呢。我讲话他们不听啊！我跟他们讲，他们像开玩笑一样的。真的，你小房子你要知道，那是菩萨的东西。他现在不点，叫人家去点，点了之后练了这么多财。你想想看，怎么会护法神不惩罚他们呢？一条命都没了，而且永世不得翻身了下去啊！哎，太可惜了。
哎呀，他
们说就是一那个同修说，你问问师傅，这两个法师一场死亡，在玄学上有什么讲究呢？啊，我也是有
些疑问。还有这么讲究啊？小房子呀，炼财呀，
哎，
还要怎么讲啊？法师一般的皈依了释迦牟尼佛了，他们心事啊，佛陀怎么会不保佑他们呢？
对对对，
你说这种死亡能上天吗？你们告诉我呀！
真的，师父您曾经说过，真修实修的人想出世都难，因为天上都在保佑着他们。
对了，你讲的完全正确。你想出世都很难，你跑到马路上去，你站在那里，如果你有福德的人，你站在那里，我不想活了偶然一次，汽车都会停住，会绕过去，都不会压死你的，因为他有护法神的。你已经信了释迦牟尼佛的孩子了，你居然做了这种事情，他不把你带走啊，
坏
呀，
坏
啊，佛陀都难过了。
哎呀，真是可爱呀，
可怕，非常可怕。等到自己要死快了之后，再知道不知道我不练财，就像前面那个女孩子讲，就像你刚才讲的一样。哎呀，我把练的财全部退出来。你说都看你到了这个时候你才这样，你不是可惜了吗？你能不能早一点不练啊？
早一点不练啊？
是。哎，师傅，哎，真的是，哎。
你说这个师傅多可怜，
多可怜。
你个了解师傅的人，我告诉你，我的眼泪往肚子里淌。你说这个我，
你说这个
收了这么多的弟子，天天，
哎，
我真是不好好修。你说师傅多可怜，
你说师傅多可怜。
就像一个老师收了这么多的学生，学生教不好，你说老师心里难过不难过？他多么希望自己学校里的学生，他教出来的学生个个都能成才。哎，
哎呀，哎呀，真的是怎么？哎呀，
现在知道了吧？修心难呐、啊，
知道了。
出了家都六根不净啊，就像你们一样，你们头一剃啊，穿一个袈裟，你们不也剃度也做师傅了吗？你们想想看，你们身上多少毛病啊？一样的道理啊，
一样的道理。
对对，好的，好的好的，师傅，我再问下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就是一个放生的一个事情，关于一个本地的放生的一个事情，他们都不确定了，他们想请师傅开始一下，就是这么有一老板夫妇自行在网上建了一个放生群，有不少同修加入，每当初一十五和佛菩萨大日子之前，于老板就在群里发布消息，问哪些同修需要放生啊，放多少钱的鱼啊，然后呢他们根据所报的钱数他们就定去进鱼。请问师傅这样做如理如法吗？
烧死他以后会被烧死的。这个于老板以后会被烧死的，我跟你讲。他烧死的时候被火烫得一塌糊涂的时候，他就知道了下地狱。
是不是他就是利用了同修得到就是我们同修之间的慈悲心，就提前打像打广告似的这样说，我们再去买他的鱼，是这样吧？
是
是
这样，他是在他是在做生意，他不是在慈悲心，他利用人间的慈悲心做那个生意赚钱的话，他死得更快，比一个开海鲜馆的餐馆的饭店里的老板死得还要快，而且还要惨。
哎呀，
明白了吗？
师傅真的是现在的放生，我觉得师傅我就是参加了一次这样的放生，人家有一个放生小组，他们晚上去海鲜批发市场，就是救这些刀下鱼，然后再装车，装好了之后他们忙很长时间，装好了然后才去救，这种才是真正的慈悲放生，就去救刀下的鱼，而不是说是怎么那么提前定鱼，我这样说对吗师傅？
对的对的，只是没条件，明白吗？
对。
你比方说当下的鱼到海鲜市场，大家去了，说我把你的鱼全部包下来，
全部包下来，
我去放生，对不对啊？
对不对啊？
对。
你看这都好。如果你是提前约好了，他就你要多少，他帮你捞多少，
他
赚你这个钱。
赚你这个钱。
不一样的。
哎呀。 不一样啊。
当然了，
这种效果就不一样。
所以不是什么大日子，我并不提倡大家太多人放生。其实有些人一直在默默无闻的放生，我知道的大概将近有几十个人吧，他们都是默默无闻放生，而且都延寿了，全部在梦里吃到自己的长寿面，看到乌龟啦，而且看到青松啦。有的人看到，因为做梦里面看到青松啊，还有紫竹林啦、都是延寿、还有看到那个软软升起的太阳啦，还有看到乌龟啦，还有吃面条啦，全部都是延寿的，还有吃蛋糕也是延寿。
哦，都是延寿、
蛋糕不就是 Happy Birthday 吗？就是生日不就是蛋糕吗？
哦，
哎、
哦，明白了，
所以人家不就这么样放吗？对不对啊？你这个放生你应该要如理如法，至少那个鱼老板他是非常非常努力的，就是他真的是也是个修行人，他不赚你钱，哎，他这样的话说不定也好。为什么呢？他有两种，第一，他把这个鱼捞起来不让人家捞了，对不对啊？那人家捞了，人家去杀掉送到饭店里，你把他捞光了，
人家
就不能把这些鱼捞去杀掉。那么你给这些同修之后，这些同修可以到另外一个湖里去放，可能那个地方不是专门大片的给人家捞鱼的地方，至少让他们能够存活，不会死在当下，明白了吗？而且他不赚钱，他心好，这个鱼就好。他这个鱼老板还赚钱，所以鱼老板我告诉你，要是坏起来的话，其实有些事情我不能讲，我也不想讲、像这些人，有些人我告诉你早就应该死的人，我就不想讲啊。如果他真的做了很多恶事，只要有人咒咒他的话，天上马上可以把他收走。所以不要以为自己在人间狠得不得了，这很多整天在搞人呢，搞人家的人，玩火者自焚呢。这是主席讲的、毛主席讲的，我小时候就说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要去搞别人。
对对，
搞别人的人一定会被人家搞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师傅，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有一位同修，就是说是在菩萨的慈悲在梦中指点，他开了一家佛具店，不经营佛像，只经营佛具、香品和饰品。但是呢，他去进货呢，就是说是各类的佛具用品可能与进货的市场差价挺大的，他卖的价格高心里就感觉不踏实，卖的价格低呢又担心有人会怀疑是他卖的是假货，或者是被同行排挤，他如何做才能如理如法呢？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像这种事情嘛，最简单，只要他进了货了，对不对啊？那这些货他适当的赚一点点，那是应该的，没有必要去为别人说什么怀疑他假货而难过。怀疑的也就是少量的人，他只要心中无愧于菩萨，我是做的对的，你让他去做没有关系的，菩萨都会保佑他，他
都会保佑他。那菩萨托就是托梦说是他开业的日子是在阴历的六，就是农历的六月十九，这样可以吗？六月十九这一天开业可以吗？
可以，没问题的，都可以。
没问题。
哎、
好的好的。今天的我的问题问完了，周日我有事先不打电话了，师傅提前祝您生日快乐，法体安康，长寿人间。
好，谢谢您
。
谢谢。
好，再见。
喂，你好。你好。喂。喂。他们又在渡人了。喂，你好。喂。
我问你，你说星期一弟弟等今晚立军来，我问他，他每天是想说最好是7点多到，他说7点半有病，因为我们要等他们来八点
之后。你看他们厉害吗？
说那个那点多那时候我们找票去的，他们没票。
师傅不能一直听你们讲下去了。喂。
Hello， 喂，师傅啊，师傅你好。快点。
师傅，你
好。喂，师傅你好。
你好，嗯。
师傅。哎呀，我
师傅，
我弟弟师傅平安，我们师傅弥陀佛阿甘，万寿无疆，常住人间，弘法顺利，弟子爱您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师傅，我们会好好修的，我们永远爱你。师傅，我要做你的弟子。
啊，谢谢。
师傅，师傅，我们爱你，我们会好好弘法度人。
啊，
请师傅加持于我们，我们感恩您。
好，
师傅你好，你要好好休息哦。
谢谢。
好，等一下。喂，师傅你好。
你好啊。
我们太感动了，师傅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
好，谢谢。
好 ，OK。
好。
好，再见，
谢谢，
拜拜。
谢谢。喂，你好。喂，你好。
师傅你好。
你好。
啊，我想问我的儿子哦，我儿子跟我的冤结好像很深哦。
啊。
师傅，我很苦的，师傅，我业障我自己背。
啊。你要记住，儿子跟你不好、
啊、
都没关系，因为现在不好，不要让他永远不好就可以了。听得懂吗？
师傅，你救救我啦！我真的是很辛苦的嘞。
你现在什么都
你知道吗？师傅，你有看到？你知道的，你有眼睛，你很。
你自己讲啊！我还要讲吗？你讲了，我不讲了。你自己知道。
好，你讲。
你自己知道了，你现在为什么吃苦啊？你上辈子上辈子没修，你听得懂吗？
我现在有修了。
你现在有修了，那以后会好，你知道吗？
啊，是啦。
我问你啊，你种下去的东西会马上长出来吗？
啊，是啦。
啊，你过去种的不好的东西，现在吃苦了。等到你现在种下去好的果实了，那要等以后再会长出好的果实出来，听得懂了吗？
我忏悔。
你现在跟你儿子两个人的冤结，你吃苦，因为是你过去种的苦种子啊。
啊哈，
明白了吗？
明白。
好啦。
我忏悔，师傅，我忏悔。
好好努力啊，改啊。
嗯。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每一天要改，要改变。啊，改了之后不变，那就叫没改。改了之后要变化，就改变。
改变啊！师傅，还有什么我不懂？你教我。
好好念经啊！
师傅，
好好念经，好好念经，
好好念经。因为我儿子，我还要跟他念什么？我有跟他念姐姐咒。
心经，
还要帮儿子
念心经。
他一直赌博。
念心经
了，如果他赌不听，跟他还很多钱了呢。我们很辛苦赚来的钱，师傅，我只有一个儿子了。你师傅啊，叫他师傅，台长，对不起，我还没有做你的师傅，我就叫你师傅。我还没有叫你的徒弟。
他说他还没有做我的师傅。你很快就要做我的师傅了，你很快就要做我师傅了。
哎呦，我讲错话了，我跟你，我跟台长忏悔，我真的不懂讲话。
哎，没关系的，台长跟你开玩笑，这种都没关系的，你自己好好的跟儿子多念点心经。你不要太愚痴啊，你赶快啦，这么多姐妹老姐妹都在帮助你啊，你自己很幸运啦。你要是再不珍惜的话，你就会吃很多苦啦，听得懂吗？
就是咯，我要好好的计划。
好啦，嗯。
师傅，我要念什么经？你跟我讲，我儿子要多念什么经？我儿子哈属羊的，一直赌博，我也是属羊的嘞。
你已经有忧郁症了，一句话不停的反复讲，就叫忧郁症。刚刚都跟你讲过了，你自己都听到了，叫你给他念心经，一直赌博、哎呀我没有办法，我们老两口子啊赚来的钱辛辛苦苦都给他用光了，那我们怎么办呢？啊，陆台长，你讲半天还是那这么几句话，你听得懂吗？你就是脑子有忧郁症了，你所以一定要好好念心经了，明白吗？你再这样下去为这点事情，你没有钱了，你不给他不可以的。你赚了钱不能不给他的，
就是不给他，他就打我咯，每次都是给他打，给他好像很讨厌我，像我老人家什么什么咯。
他打你的话，他打你的话，对不起，恶缘爆发，你去叫警察，哼，我告诉你。
以前我做不好啦。
你记住了，没什么话好讲的，任何暴力行为，全部都要。绳之以法，暴力都是不好的，像你这种都是欠他的。
台长，我念小房子化解恶缘可以吗？冤结，
可以啊，好好。
台长，
你好好，你不要跟我打电话了，因为你只要跟公修组的那些人打电话就可以了。你不要跟我打电话了，因为你
不
要给打了，因为你浪费台长更多的人时间，人家都是问的很多问题，你这个是什么都不懂啊，好吗 ？OK 了。
对不起，对不起啊，我是不是想要问什么吗？我就是想我跟你的儿子冤结很深，又念啊。
不要问了，不要问了，好吗？好了好了。
拜拜拜，再见，感恩。
啊，好好努力啊，喂，你好。
大师傅，哎呀，师傅。
哎。
哎，师傅你好。
你好。
师傅，弟子给儿子请安。
谢谢。
弟子提前祝师傅生日快乐，法体安康，永久就是弘法顺利。
谢谢，谢谢。
师傅，我好开心呢，因为昨天弟子哈请了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回家供奉哈。好法喜嘞，师父法身也来我家住嘞。我请了两个几个师兄都是念经很好的，还有他们的修得不错的啦。然后当场他们感应到两个的师兄看到师父的法身，还有我家，因为是之前我还没供奉观心灵法门的观世菩萨，所以我家里有请。之前因为那时候我学心灵法门的时候，新加坡没有观音堂嘛，那弟子就去佛具店买了，请了一尊回来供奉啦。然后那昨天我们因为我也是有供释迦牟尼佛，连我就有，连昨天的师兄们都有看到佛祖哈，那个眼睛会发光，还有他的胸口会有呼吸会动哈。佛祖会动的吗？
其实你的心在动。
不是我看到，然后那白衣观音也是很庄严很美，它有显就是有显灵，还有那个心灵法门的观世音菩萨也是有发光。
菩萨显灵是正常的，菩萨是会显灵。
哇，真的好发喜！昨天真的磁场好强嘞，弟子好上香的时候眼泪一直流不停，几个师兄都流眼泪啊，好发喜！可能师父，你的法身好忙嘞，你弟开光你弟子请菩萨你也来助缘。
我告诉你，真正救人不是靠这个的，不是靠肉身的，靠法身的。
就是啊，师父法身好厉害哦。
知道你看到了吧？你看到了就好了。
很好，感恩师傅。师傅想问你哈，师傅哈，你的法，师傅每次哈就是说越救越多人，说法会越办越多，师傅的能量是不是越强哈？因为我们感觉师傅的法力也越强了，可以现肉身救人。
你们在海外可以谈谈，这是没问题的。实际上你想想看，一个不停做功德的人，那么功德跟着肯定很大了。这都不懂啊，功德大，功德大嘛，能量大呀，这个还不懂啊？
师父，因为师父要救更多人，菩萨才给师父能量吗？
那当然了，
对吗？
那当然了，你们如果一个人拼命的救很多人，菩萨就也会给你们很多能量。如果你说只是为了自己身体好，为了家庭幸福了，或者怎么样了，那菩萨不会给你这种额外的能量。也就是说，你自己拥有多少，你只能用多少。 听得懂吗？
付出多少才能得到多少了、
啊、举个简单例子，你要去帮助别人啊，这个单位里啊，这个 office 老板也会多给你点费用让你去帮助人家。如果你只是说我为家里，他就给你工资就可以了。我举例子你听得懂吗？
明白，弟子会好好度人弘法，做菩萨的坚守信仰，做师傅的坚守信仰。师傅，你好，可是你师傅你的肉身也要照顾的，你真的是越来越多法会了。
啊、
而且师傅我知道很累很累，又不够睡哈、哦。师傅，这样你的肉身受得了吗？弟子好担心嘞，很多弟子都担心嘞。我听说弟子有一些师兄他们传出来说，师傅很不够睡，还要拿烧纸来洗脸呐、啊，还要捏自己的身。这个肉身，
但
师傅是不、你太辛苦，你受得了吗？我们很担心。
不要担心啦，师傅多注意身体就可以了，我自己当心一点就可以了，好吗？
对，我们师傅，你真的要好好休息啊。
好，
要听话啊。
好。
还有师傅，有一个法师，就是最近在六月在香港法会拜做师傅的学生嘛、啊，然后他就是回来的时候，他跟我讲哈、哦，他看到师傅有三只眼睛呢。哎，师傅每次看图腾眯着眼睛，就是用这个第三只眼睛在看图腾、啊。是不是啊？
我不知道。
哦，法师亲眼看到的哦，他跟法师跟师傅很有缘分的。嗯，
松果体，
okay,
那叫说公松果体，好吧。
OK， 好了，师傅，现在弟子问你一个问题哈、好像我们在新马一带哈，都是好像有都是往生，都是放在殡仪馆的往生者啊。那我们的聚道会大概有五天左右，那我们心灵法门的同事要是有亲属往生，我们可以在那里面功课和小房子吗？因为离家里离我们的住家会很远哦，可能。
这个倒没有关系，但是在哪里啊？就是说他的尸体放在你们在边上啊？
在殡仪馆。
啊，在殡仪馆干嘛？
追悼会啊，他们的追悼会。
啊，追悼会的时候心里默念大悲咒就可以了。
可是我们的功课可以练吗？和心经往生都不要练吗？
不要不要，就念大悲咒。
小房子也不要啦。
大悲咒。
因为那里会很多人在很多台盯那个守灵很多。
对，
不同的啊。
对。
对
念大悲咒啊，跟菩萨讲一下就可以了。这几天，就是说这几天我先不念心经，不念其他，我就念大悲咒就好了。好吗？
明白明白。师傅，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师傅。最近有一个同修哈、他把师傅开光的心灵法门观世音菩萨的佛像，从那个照片剪出他的塑像来连在那个黄色山水画佛台山水画上面，这样做应该是不如法对吗？
对啊。你说把什么？把观世音菩萨像啊？
对啊，他将他的塑像剪出来，能贴在那个山水画佛台山水画黄色的那个水上面。
可以，没关系。
可以啊，我们还以为不可以嘞。
贴的时候当心点就可以了。
可是菩萨不是不可以开了光不可以剪，他是不小心剪到他的那个身体，不是不好吗？
那你当然不能剪到他身体啊，你外面剪下来没关系的，
可是我们有师兄说菩萨是不能站在水上面的，要在佛座上的。
那不能站在水上，你还是要用我们那个背景啊，山水画的背景啊。
山水画的背景就可以啦。
不是山水画，就是那个这个师父每次开法会后面那个背景啊。
对呀、我们佛台都有设放
上。这没关系的。那观世音菩萨谁告诉你不能待在水上的？那南海观音呢？水上观音呢？那不是没有啊？你以为是你啊？站在水上会掉下去啊？菩萨站在水上会掉下去的。
我们还以为不可以的，那时我要赶紧
好了好了
菩萨的还好这样吹的。师傅，我想问你下一个问题哈，因为弟子在两个月前左右有那个释迦牟尼佛的诞辰，弟子去马来西亚放生，然后就在现场拍到我们观世音菩萨，然后很穿着黄衣的，很像我们佛堂的那个观世音菩萨的形象和形象一模一样啦。师傅，请问这个我们心灵法门观世音菩萨的形象是不是师傅设计的？
我设计，你真的越你越学越愚痴了。菩萨的形象嘛，天上的呀。
就是会看到那个观音菩萨这个形象，然后设计这个佛像嘛。
你说你以为是我天上看见了这个菩萨？
因为
看见的就是这尊菩萨呀。 看
见了。对啊，是我们心灵法门的、啊啊，设计这个，因为我们佛堂全部都放这个形象嘛，我以为是师傅设计的了。
不是我设计，人家天上就是观世音菩萨，你就像卢台长，你们帮我设计一个，你们看到我形象，你们帮我设计一个呀，不是设计，我本来就是我呀，听不懂啊。
啊，一个以前是吃太多鱼了，真的是鱼吃了，然后要练多点心经，弟子今天四十九遍，然后就要加吗？
好了好了，
好了，师傅感恩你，师傅我前天晚上才梦到你嘞，加请特别加持我，好开心，
啊、
嗯，感恩师傅哈，师傅你一定要保重，多多休息哈，
啊，
弟子一定好好努力，弘法度人哈，我们马来西亚法会见，嗯，感恩师傅，拜拜，师傅我弟子好爱你，拜拜。
谢谢谢谢，
感恩，拜拜。嗯。
喂，你好。你好。
喂。
你好。
稍等啊。嗯，稍等。喂，师傅。
啊。
师傅，那个，我问一下，刚刚一位师兄帮你问了那个急性白血病患者吗？现在有一个问题，现在摆在面前，就是要不要做化疗？因为这个医院里边做强度化疗，要么转院做中西结合治疗，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刚刚已经讲了，你们也不要放给他听了，他这条命基本上保不住了。所以
因为大家都在
所以我告诉你，人不能一辈子后悔。他学了佛，跟着师父这么多年了，还要做这种敛财的事情。我跟你们警告过你们
的，
一个人一敛财，菩萨马上放手不管了。这个人已经境界到不到菩萨，不是菩萨不慈悲，他自己的根基马上掉下来了。我已经讲过了，
嗯，
啊，所以有时候你说师父难过，我只能在心里。很多人已经在倒退了，
嗯，
我告诉你，上次师父不是讲吗？有太多人莲花掉下来了，啊，
是啊，
根本上都上不去的，
嗯，
不要讲了，装模作样，双手合十，啊，真的，这个人实际上最傻的就是他们骗自己了，因为他们天上骗不了的，地府他也骗不了的。
嗯，
你说他能骗谁？不就骗自己吗？骗人呐，啊！所以人家说你骗人，
嗯，真的是，嗯，
没有说你骗天，对不对啊？骗不了的呀。
嗯，对对。
所以你说你偷偷摸摸的在人间，哎呦，大家都对你好的不得了，哎呦，都说你好，最后呢，天把你收走了，或者地府把你拉走了。
嗯，
哎呀，这么好的人开追悼会的时候，他怎么这么好的了？这么好，他自己肚子里最清楚，
嗯，
他做了哪些？
嗯，
背后的阴暗角落里的那些害人的事情，他自己最清楚了。造孽啊！
哎，真的是，哎呀，来得太快了，一下子就这样子。嗯。
你没听啊？来得太快，两位法师一位法师淹死，你听到吗？哎，种小房子给人家的。
哎呀！
刚刚听到。
这个，真的是。
我跟你说，一个个在拉，
嗯，
很快。你去看好了，一段时间你算一算，有几个人因为敛财走掉的，还有诽谤，你去看好了，自己生了癌症自己都不知道的。
嗯，这位同修前两天把所有他一生当中忏悔的事情全都说出来，都忏悔了，就彻彻底底的忏悔，大家都在帮他发心，在念小房子，然后也在帮他献血，献血小板吗？之前。嗯，师傅，嗯，就是说现在就是化疗的问题。
你现在知道了，
嗯，
呵呵啊，你那个时候他装模作样，
嗯，
领导你们的时候，敛财的时候，你们不是也以为他很好吗？哎呦，真发心啊！哎呦，真好啊！现在讲出来吓你一跳吧。
嗯，真的是讲出来吓我们一大跳。
现在知道了吧？人将终矣，其言已善呐，啊。一个人要死了才会讲真话，
嗯，
所以很多人不见棺材不掉泪，就是这句话呀。现在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嗯，现在只能随缘了。
嗯，
我告诉你啊，他如果中西医结合，那么就叫等死。
嗯，
如果现在做化疗，那也是一个死。
嗯，
只不过 这个还有可以拼一下，那个叫拖一下。
好。
中西医叫拖一下，那个叫拼一下，
嗯、
拼了不好，很快就死亡。那个拖一下，拖的时间久了也会死亡。那你现在自己选吧，我就把事情都告诉你了。现在
嗯，
还没有原谅他呢。
哦。
啊。
对他做的好多好多错事啊。
现在你们知道了吗？
哎，他做的太多了，嗯，感情
太多了，
敛财方面，
你以为很多人不讲，到现在还在敛财？你以为他们不多啊？冠冕堂皇的，像真的一样，两个手合掌在那里念经。哎呦，供修组还带着大家，你知道他们讲出来，说不定比这个人还要厉害呢。还不讲呢？不讲嘛，到阎王老爷那去讲呀。你在人间讲了，他至少还教育你们。教育你们，帮助你们，他还消掉一点业障呢，还能够有点功德，说不定他下去之后他还不会到地狱呢。那些不讲的，在人间死要面子的人，下去之后下地狱，你听得懂吗？
哎，对的。
完了，完了，我跟你说，不相信的人完了。你想想看，那么多的贪官，他会想到他到监狱里吗？他会想到他今天这样吗？他想得到，他就不会这么做了，听得懂吗？
嗯，懂的。
我们老老实实的，
嗯、
我们怎么没事啊、
嗯？
他们不老实啊。
是的，是的。
啊。
哎呦。性感。
有一个。
那他现在这样小房子大量烧的话，可以超过21章吗？
可以的，只能哎呀。
可以的。
死马当活马医了、
嗯，
拼命的求啊，许愿呐、啊。
拼命的求、
啊，只能这样了。你们也是尽点心、
嗯。
实际上他讲给你们听，他也是有功德的。他教育了你们，他就救了很多人了。
嗯、对对对。
这样的话，用这些功德，他又能延寿了。听得懂不啦？
嗯。
他，我告诉你，他本来也有钱的，他不是没钱的人，为什么要去练这些财啊？
嗯、
现在再买回来放鱼，
是的，
再买回来看病都划不来了。还要痛啊！还要痛啊！
真的是是啊，
有真的很多人现在生病。上次我不是跟你们讲个老妈妈生病，她是学西方教的嘛，她天天在家里也是叫啊、
嗯、
痛啊难受啊，明白了吗？
嗯。
哎呀，真的很苦啊。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是吧？哎，你这句话你以后写出来，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你最好这种字能够贴在监狱门口就好了。我告诉你，现在很多人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还是做坏事。
嗯。
他就不相信什么叫正法，他就不知道，他还在做坏事，他以为自己做得很对呢。啊、
嗯。
你去残害别人好了，你看看你什么好结果。
这种样子，我们心里很难过的。又学佛了，然后哎呀，就是那种急的那种，哎呀，心情。
浑身插满管子。吊针，瘦的来骨瘦柔柴，人还没死，已经像个鬼了。
嗯，是的，是的。嗯、
好了，还要我讲啊？
嗯，那师父，如果我们大家都帮他求，怎么跟观世音菩萨求呢？
你们全部会分担的。像他这种，讲老实话，只有家里人帮他分。他家里的人说：“
嗯、
啊，我们每一个人过去，师父曾经叫家里人帮某一个妈妈求过。”他的妈妈、
嗯、
啊，他的妈妈是有病的，很重的病，癌症晚期、
哦、
结果三个女儿一起求、
哦、
结果三个女儿帮妈妈居然求活了，好了，医生说本来说一个月走的，结果妈妈好了，三个女儿全部生癌症了、
嗯、
呵呵，
哎呦、哦、
悲业了呀。那现在呢，大家要救他，家里人要救他，家里人可以说啊，我们帮他悲业好了，家里人马上生病，他好了，有可能的。谁肯呐、啊
嗯？
你告诉我谁肯呐、啊？就像师父一样、
嗯，
帮你们背多少业啊？谁肯呐、啊？
哎呀，真的，哎呀，觉得师父好可怜啊，有的时候。
呵呵，你知道就好了。我问题好可怜，我还装得很开心呢。呵呵。
哎呀，感恩师父。嗯，现在是灵性，现在还没完全原谅他，是吧？
当然了，命案。
嗯。
命案，他现在不是灵性问题，除了灵性，他还有护法神的问题，所以他像现在他这种问题，因为他已经犯了天条了， 你听得懂吗？
哦。
啊，他就拿着众生的钱，他帮众生都背了。
哦。
敛财就是拿着人家本来，比方说人家本来给点钱叫你放生的，或者叫你说、
嗯、
啊做一点佛事，做点书的、
嗯，
结果呢，他没有帮他们做，嗯、反而去拿这些钱自己拿去了。你想想看，人家的业靠这些钱来消的，你把他拿了之后，你不是替他背了吗？
哦哎呀，是的，是的。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唉。我刚刚还在讲呢，真的，佛陀的孩子啊，真的也是、
哎、
也是炼财，也会淹死哦。你想想这种死法，你说能上天吗？你告诉我呀。一个好好的人怎么会淹死啊？哎，师父，真的，我真的讲话我都不想讲了。讲啊讲啊讲的来嗓子都哑了、
嗯、
讲啊讲啊不停的讲啊就是不听啊、
嗯、
就像一个老师不停的跟孩子讲啊讲啊讲到最后孩子出事了、
嗯、
爸爸妈妈说、
嗯、
孩子啊不要穿马路啊不要穿马路啊每天讲孩子终有一天就是不听妈妈的、
嗯、
嘣一穿撞死了白讲师父也是现在、嗯、很多人我给他们讲的都白讲好了
对嗯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昨天大家都在传戴帽子不要念经然后夏天出门会戴帽子如果戴帽子念经对菩萨不敬有没有这个说法请师父开示一下。
戴帽子念经如果在佛堂里是不可以的真的要脱掉。但是如果人家化疗、
哦、
放疗的话、
嗯、
那跟菩萨讲一下问题也不大。不要叫人家、
哦、
不要人家不要叫人家给人家现实看嘛不好听得懂吗
嗯
这是一个
明白
啊但是呢像这种小节呢问题呢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尊敬不尊敬是靠心、
哦、
不是靠你的行为很多人不戴帽、
嗯、
心里还在跟菩萨在乱讲话呢这有什么意思啊、
嗯、
你是不追求形式上的东西的呀形式上的东西是一种尊敬
对对对
要也要但是不是原、
嗯、
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是你修心修心修的你这颗心听得懂吗
哦嗯听得懂明白了嗯好感恩师父开示嗯下面一个问题是师父您之前有说我们这一世修成了可以脱离六道轮回但是现在又有很多尘愿再来的小菩萨修的不好不渡人就回不去了那回不去的话就是还在六道轮回里转那这些尘愿再来的小菩萨和没有脱离六道轮回的众生有什么区别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嗯、很简单我只要讲给你听好了对不对啊比方说一个、
嗯、
一个负责人啊，一个单位的负责人调到局里去了、
嗯、
调到局里去之后呢、
嗯、
啊，他说我要到员工厂去继续帮助他们他到了原工厂之后呢、
嗯、
结果没帮反而犯错误了、
嗯、
那么继续呢就在厂里工作你想想看、
嗯、
和那些还没修成的人有什么差别因为你在一个级别当中、
嗯、
你已经变成凡人了、
嗯、
你已经不是菩萨不是菩萨的心了你已经没有这个级别你已经等于已经就像我们讲起来说开除党籍一样
哦
听得懂了吗
了
那你开除党籍不跟普通百姓一样了吗、
嗯、
那人家说哦你原来是张局长你更丢脸了
哎对的哎呦
啊你还不如不做张局长呢
嗯
啊你说、
哦、
你说你现在做个李科长那个面子上也比个张局长好因为张局长是现在不做局长开下来了
嗯
好了就这个道理啊
嗯好
明白了吗
明白了好感恩师父谁开始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法会期间看到很多同修老妈妈们很虔诚拜着观世音菩萨求菩萨保佑祈求家人开智慧然后他们同时还带了很多家人的照片有些老妈妈们很可爱带了全家的照片全都放过来然后打印出来放在头顶上一个个求菩萨加持然后请问一下师父把家人照片打印出来带去法会求菩萨可以吗
可以的咱们你别看他这个方法不对其实绝对加持的呵呵哎你别看这个土方法这个土方法照样可以这个像人家说这个土方子照样可以救人一样啊、
哦、
可以的呀你比方说 你不要顶在你的头上，明白吗？
啊、
拿在自己的手上。
嗯。
啊啊，这么、哦、这么拿在自己手上，拜好观世音菩萨，从心口拿出来。啊，在观世音菩萨面前、
哦、
给观世音菩萨，请你保佑他，给他加持吧。这个时候你感觉到观世音菩萨的佛光普照到你身上，你很热的时候，这个照片里面的孩子就会很热，加持到了。
哇！
啊，
嗯、
我问你一句话，你晒太阳的时候，你说我拽个人出来一起晒，你说你晒得到太阳温暖，他晒得到不啦？
嗯
嗯，
晒得到。
嗯。嗯
嗯，明白了。好的好的。
你如果不把它拽出来，但是我就怕以后你这个广播一讲，以后这观音堂里面全是这样的，肯定的。
哎
呀，那也是他们一份心，那也没办法。
对对对。
但是要记住了，有时候就是说你自己不想背业的话，那么你就请菩萨给他多加持。其实在观音堂里面自己拿出来、
哦、
这个孩子在开掰完之后口袋里拿出来、
嗯、
在菩萨这里请观世音菩萨加持一下，然后再放进去是可以的、
哦、
不要一直拿在手上，一直拿在手上就怕其他灵性进去。
哦，
明白了吗？
那这个照片大小有讲究吗？
有讲究，六寸就可以了、嗯、
六
寸就是一张普通的照片这么大小。嗯
嗯，
好吗？
好的好的、嗯、感恩师父、嗯、
最好是直接照片、
嗯、
不要有什么风景啊啊拍的那种乱七八糟的、
哦、
哎，这个不好、嗯、
哦，明白、
因为你不知道你拍的是什么山是什么水，因为有的时候是穷山恶水、
嗯、
有的时候是魔山魔水，对不对啊？有的时候
是
仙境都有、嗯、你不知道嘛、
嗯、
而且边上有没有人最好他一个人干净一点、
嗯
嗯、如果边上有的人气场不好的，你给他拿出来一加持，边上的人也晒到太阳了，你说是很好，但是他的业障很重呢，那你不是、
哦、
你不是被乌云遮住了吗？
嗯，
所以今天这个开示也是很重要、
嗯、
啊。
嗯，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还有一个同修最近梦见自己还有4年的寿命，哪天死他都看见了，在一张纸上，还梦见他死之后先去阿修罗再投一次人，再死了他才能再上天。然后请师父开示一下这个梦是不是真的，他做好梦就傻掉了，吓傻掉了。
是真的。嗯，
是真的。
啊，上次有一个人写了封信到我们东方台，告诉台长也是像这种的，说他大概是1年半左右要走嘛。
哦。
结果也是这样的嘛。其实呢，这个当时师父给他开始是，你现在的境界走了，就只能顺着他这么走。如果你拼命在人间啊做好事做功德、
嗯，
你会改变。但是他没有，他还是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
哦、
就是。跟自己的习惯和一种命运做斗争，他没有，结果最后他到1年半的时候、
嗯、
他就这么走了，而且是痛死的。嗯。
哦。
好、啊、快得不得了，准得不得了，现在末法时期、
嗯、
你记住好了，很多梦很多梦准得不得了了。嗯。
哎呀，这个。
因为菩萨没有其他的方法让你们知道，菩萨只有通过普通的人只有通过托梦，你们看不见嘛。
哦。
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他平时也修得很好，但是一做到这个梦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也不知道该怎么许愿了。
嗯，4年时间很快的。
4年时间，嗯，让他
很快啦，许愿啦，观世音菩萨，求你给我消灾延寿啊，我一定多做功德、
嗯、
我一定怎么样不退转。你知道吗，现在退转也是个很大问题啊、
嗯、
护法神很不开心的。
唉，
明白了吗？
对，嗯，
就是这样。
明白了，嗯，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还有一个同修，他梦见他有法力能降服除魔，然后经常会梦到一只老鹰，就是说最后一直会梦到这个老鹰，但是这个老鹰不是伤害他的。然后同修就心里默念大悲咒，一会儿这个老鹰飞走了。想问一下师父，他一直梦到老鹰是好事还是坏事？
嗯，这个是可能他天上他可能过去是瑞兽，也可能就是这个老鹰、
哦、
这个老鹰可、这个老鹰说不定是天上的瑞兽，是他的谁啊？这个、应该从这个讲起来不是很高的天。嗯，
哦，
嗯，
好的好的，应该没啥事。嗯，
这个没事，这个死不了了。嗯
嗯。
嗯，
感恩师傅啊。最后一个问题，一位师兄他一直很发心做师傅的设计佛言佛语，一直做精美的图片给大家。然后最近他做梦梦见师傅说观世音菩萨很关心他，让他能够待在院子里面，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他这个院子是哪里啊？
那很简单了，叫他自修呀。
自修。
自修，自己度好自己再去度人。自己都没度好，怎么度人呢？院子不就自己家里呀？这还不懂啊？
明白了。好的，好的。哎呀，师傅真的是讲的真的是不错。2015年对敛财的人，说的特别特别快。
还要呢，还要快呢，你看好了。收的快了，不管你是谁的，一视同仁的，你只要做菜做乱收乱敛财，马上出事。你去练好了。哎，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你去看好了，你去看好了。啊，这个我们这个澳大利亚也有一个佛友啊，跑到外面去海外去啊，到处去敛财啊，出事啊，马上出事。像这个人我跟他讲过多少次了，警告他了。所以我告诉你，你们记住了，这个世界上啊，这个世界上一定要记住啊，一定要记住啊，没有什么客气的。你种什么瓜，种什么种子，结什么果。你种今天种苦瓜，你就是吃苦瓜；你种西瓜，你就是甜瓜，就是一样。你不要以为种下去不会长出来，一定会长，逃都逃不掉。
是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那个急性白血病同修，他能不能一直带着弟子证，然后求观世音菩萨呢？
这个倒是一个好方法。这个呢他就等于拿观世音菩萨的弟子啊，这个证呢，就是跟观世音菩萨来求饶。这个可能有些护法神会放手。我看看，你叫他白天可以可以放一会儿，一天放一个小时。好吧，看看护法神能不能慈悲他一下。
好的。
如果突然之间
好
起来的话，你就叫他好好发愿，千万不能，就是他现在脑子里一点都不能有任何的，哎呀，我好了之后怎么啊，还有动小脑筋，千万不行的，好吗？
好的。
一点杂念都不能有，因为像这种人就是等于相当于手铐脚镣都铐住了，就是给你不让你死的话，他也是管住了。明白了吗？
是的，是的。
好了，好了。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没什么问题了。今天问的问题，不让师父背，让他自己念经自己还。感恩师父。
再见，再见。
师父再见。
再见。你看看，大家真是，哎呀，我们东方台，喂。
喂，师父。
你好啊。
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祝师傅身体健康，法体安康，开心每一天，救度更多有缘众生。
谢谢。
师傅，弟子这有几个问题想请师傅那个解答一下。第一个问题是，同修念了自存小房子，但是落款处是空着的，小房子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大概十几张，现在落款已经补上了。同修想问，这些小房子还能用吗，师傅？
能用，只要
能用，
红布包着没关系的。
啊，那师傅，那质量会不会打折扣啊？
当时如果直接名字上去的话，应该比以后放上名字会好。
啊，因为的话，这个同修呢是一上来先读的那个经，经完之后就点点了，点点之后也没有写名字，什么也没有写。
这个没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哈。好的，师傅。还有一个是，自修经文的那个纸是否也必须要用柠檬黄？
自修经文的纸啊，最好也是黄色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还有一
现在师傅已经讲了，基本上黄色的都可以。就是也不一定要柠檬黄的，好吗？
我们还有一些那个空白的深黄色的纸，是否能用来印小房子？
可以，
一直用到今年年底呢？
没有，现在新的师傅上次问过菩萨，因为很多人有几十万张小房子， 他们求也求菩萨了，菩萨我问过菩萨，菩萨说现在小房子黄颜色差不多的都可以用，就是有一种颜色 就是粉红的或者就是差别太大的那种 黄的不得了的、那也不行，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下一个问题是同修问，就是说太阳穴长一个黑痣有什么说法，对孩子有什么说法吗师傅？
太阳穴长一个黑痣，这孩子呢小的时候会越来越聪明，到大的时候呢会越来越阻碍，是这个讲法的啊。一般的呢到年纪是到36岁之后，这个痣就会对他的脑血管会产生阻碍
啊，
因为越长越大的话呢，慢慢的呢会阻碍他的脑细胞啊，影响他正常的血液循环和细胞源的增长，这样的话呢他就会慢慢变得有点傻傻的，但是呢这颗痣呢在小的时候呢会给他增加很多动力，就动量，我现在讲的医学方面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小时候有颗脑子，人家说你脑子上有颗痣很聪明的是这样的。
好的
好吗？
谢谢师傅啊。下一个问题是请问师傅，我们该如何区分什么是菩萨给我们的考验，什么是我们自己业障所致呢？在面对问题和阻碍时，有时候我们没有智慧，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种时候应该怎么做呢？请师傅慈悲开示。
首先那个一般的你怎么来区分菩萨给你的和自己的，那很简单了，如果你有智慧的人当然呢就可以知道比方说今天这个事情本身，这个事情的本身有没有如理如法，对不对啊？那你比方说你今天说人家你是吃素的人，人家叫你吃荤，你想一想，这个事情会不会菩萨给你考验啊？不会吧。你是自己的人间的考验吧对不对啊？如果菩萨给你的考验就是什么，一般的在梦中还有的呢就是菩萨在劝你很想去赚这个钱，但是突然之间呢脑子这个意念不能赚呢，这个是黑心钱呢，就是不如理不如法的钱，我怎么能赚呢？这个时候一刹那的时候，那就是菩萨给你的考验了是这个概念，就是说菩萨的意念不会很强的，因为菩萨给你的意念它是根据你本身的根基来的所以师父有时候要做一件事情，菩萨给我很强的意念就不能做，
是
它是这样的，那因为根基不一样，如果给同样给你，可能菩萨就是说给你个意念不能去做这个事情，但是你想大家都在做呀，为什么不能做啊？好了，你做了，就像最近买股票一样，很多人要说哎呀这个股好啊，大家都去买有的人刚刚好不容易凑点钱，凑到大概4万块钱吧，想去投进去的，开始一直不投，后来被人家叫了再给投进去，那个人退出来了，他一下子全部刷光了没了
是最后低到底了
就知道嘛就好了，听得懂吗？所以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就是说自己要用灵感，有的时候呢就说能够让你再想一想的事情就是有问题，你想都不要想比方说我今天做好事你要想吗？不要想的，
不要想
你今天做坏事了要想了吧，哎呦这是坏事啊不能做好，让你想一想的那就不是一件好事了，好了
好的感恩师父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某位同修修得不错，他第一次拜师的时候师父给他种上了莲花没有掉下来也没有枯萎，那么如果他以后有机缘再次拜入室弟子的时候师父再次种莲花上去，是这位同修有两朵莲花呢，还是说第二次师父将他的莲花种得更牢固呢？
一朵莲花不会种两朵的，一朵他的莲花如果再种上去的话就是那朵花越变越绽放出更多的光芒，越来越好。
好的，
听得懂吗？
感恩师傅知道了。最后一个问题，师傅是一个同修，就是刚才给师傅打电话一个同修，他呢是什么呢？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师傅在梦里头他说你的名字给你加一个字，他原来叫李伟，然后呢师傅给他加了一个字叫李玉伟，他一直想问师傅这个名字好不好。
李玉伟 应该好的，他女的啊，女人啊，
男的，
男的，嗯，
对，
嗯，李玉伟应该可以，三个字坐得住呀，嗯，
应该可以哈，
嗯嗯，可以的，嗯，
好的，师傅，回来我会跟他说的，
嗯、
他就说，哎呀，这个名字要是师傅给我起的话，我就赶快写声文，我赶快改了，
嗯，叫他改吧，嗯。
要了改可以的哈，好的，感恩师傅，弟子没有问题了，师傅。
好，嗯，
好，
好，
我们明天见，师傅。
再见，再见，嗯，
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好，听众朋友们，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呢只能明天星期六五点钟还可以跟大家在空中看图腾。好，那么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呢回到我们节目中来。好。